欢迎收听早报播客。
解封！
冠状病毒肆虐全球已经快三年了，但是在中国，浓重的阴影还笼罩在这个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政府坚持动态清零，意味着频繁的核酸检测、隔离仍是许多人民生活的日常。上个星期四，乌鲁木齐市一栋住宅大楼发生大火，造成10死9伤，有网民质疑是防疫措施影响了消防员的救援，才酿成如此严重的惨剧。愤怒的民众到乌鲁木齐市政府外高喊口号抗议示威，这股示威浪潮在周末往上海、北京、南京等大城市蔓延，大家高喊不要核酸要自由等口号。中国民众对防疫封控措施的忍耐是否已经逼近极限？严格的防疫走到尽头了吗？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早报播客东谈西论，每周和你一起探讨国际热点话题。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中国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不太平静，今天我和早报三位驻中国不同城市的记者一起来谈谈中国刚刚过去的这一个周末。和我们在线的是联合早报驻上海特派员陈静、驻北京特派员黄晓芳，还有驻重庆特派员王伟温。晓芳、陈静、伟温，你们好。
永红你好。
永红你好，大家好。
永红你好，大家好。
陈静、晓芳和伟温，你们所生活的城市最近都有一些动向，有一些城市在封控中，有一些城市是，我看到新闻，我也看到你们的报道，是发生了群众抗议活动。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也就是11月26日星期六深夜到27日凌晨，上海市中心的乌鲁木齐路就出现了人群聚集的场面。陈静礼拜天也到乌鲁木齐路的现场去采访了。我想陈静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上海的情况好吗？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从上海到南京，从成都到武汉再到北京，其实各地的这个大学校园和城市街头都有人群聚集，然后在悼念乌鲁木齐火灾的遇难者，也抗议这个严苛的防疫封控政策。但是里面以上海的活动最为出圈，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上海它作为国际大都市受到的关注度最高，那另一方面呢，上海民众的公民意识也很强。虽然上海现在还没有大规模的封控，但是民众会以同理心去共情这个火灾的遇难者，他们也会更主动的在社交媒体上面去发帖维权，让外界知道说现场发生了什么。那么在谈到星期六的情况之前呢，我想先介绍一下乌鲁木齐中路，它是上海的网红路之一，那沿路有很多这个时尚买手店、网红餐厅，还有高档住宅区，平时就有不少年轻人会在这里逛街聚会。那星期六深夜的时候，陆续有人在微博跟推特上面发帖，就分享民众在乌鲁木齐中路的路口呢，为新疆火灾的遇难者献花、点蜡烛。我联系上一名去了现场的女生，然后她说一开始大家只是静静的在守夜，那过后聚集的人就越来越多，也有更多的警察去到场维持秩序，人群就开始和警察对立，接着就有人开始喊口号，包括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也有人喊出一些比较激进的口号，比如习近平下台等等。那这个女生她在凌晨2:30的时候离开，她说当时秩序还很好，警察也没有动手，但是到了清晨4点左右，他就看到微信聊天群里面有人发警察抓人的消息。
所以你联系到一个星期六深夜到现场去悼念的那个女子啊，她有没有说这个活动是自发的吗？有什么原因使到她决定到现场去？
她其实是在附近加班，她加班完以后在那里吃饭，那个时候已经很迟了，已经可能11点接近12点了。那他在朋友圈里面看到有人发说，就是有人在乌鲁木齐中路那里举行悼念活动，他就想那既然在附近就顺便过去看一下，所以他就这样到了现场，然后也参加了悼念活动。我也有问他说这个活动是有人组织的吗，还是大家自发的，他说据他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 不管是就是带花过去还是过后喊口号，其实都是大家自己自发的，他没有看到有一个很强的组织者的形象在现场。
那么到星期天这个情况又怎么样呢？
星期天我分别在早上、下午和晚上去了三趟的乌鲁木齐中路。那么当天一早呢，其实警卫很森严的，而且路上行人也很少，路边停靠着四五辆警车，然后有几十名的警察在看守和巡逻一段只有200米的路段。那么前一晚人群聚集的痕迹，比如说蜡烛、鲜花、抗议标语都已经被清理，都已经看不到了。所以我当时以为说这一天可能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到了下午又有人群开始到乌鲁木齐中路聚集，那警方也派出更多的人手到现场去维持秩序。我大概在3点多接近4点到达现场的时候，警方已经开始封路，然后到了5点左右，警方就架起路障来阻断路上的人流。但是与此同时呢，也有越来越多人来到现场，他们有一些你一看就知道是来凑热闹的，因为他们是牵着狗过来的，还有的带着小孩到现场去看。但是也有一些人是有很明确的目的的，因为他们带着鲜花，带着蜡烛。那聚集的人群里面有一些人开始唱国歌，然后也大喊不要核酸，要自由，要人权，要民主等等前一天深夜可能已经喊过的这个口号。这个是下午的情景。那因为现在其实中国已经到了秋冬季节，那可能下午5点多左右天就黑了，那天黑以后到场增援的警察就更多了，应该有至少100人左右，他们就排成一堵人墙，然后一步一步的把人群往外推，然后期间还有警察带走几名喊口号的抗议者，现场一度非常的混乱，你可以听到就是喊口号的声音，汽车鸣笛的声音，然后还有就是尖叫声，然后警察抓人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在周围围起来大喊放人，但是警方抓了大概5、6个人以后，现场可能就几乎没有人在喊口号了。那么到了晚上9点呢，整条乌鲁木齐中路接近900米的这条路段几乎都被封锁清空了，那人群退到和这条路相交的主干道上面。到了10点左右，现场的人开始陆续的散去。那么我过后再看到社交媒体上发的帖子说，等到人群散去以后，警方就开始带走那些还停留在路上的人，可能只是零星的几个人。那我在回去的路上还看到一幕，就是有几名工人抬着这个乌鲁木齐中路的路牌，不知道是从哪里刚刚拆下来的
乌鲁木齐路的路牌啊。
对，我看到工人搬运那个路牌，而且他们还拿着一块布然后遮住了部分的字，但是你看得出是乌鲁木齐中路那几个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拆这个路牌，就是我当时心里浮现出一个念头，是他们是不是觉得把这个路牌拆掉了，人家就没有地方可去，就不会在那边聚集了呢？
刚才陈静说到，其实这些上海人是前往到上海市中心一条叫乌鲁木齐中路的一条路去悼念乌鲁木齐火灾的遇难者。为了给一些可能没有一直跟这个新闻的听众们了解这个情况，我们请韦温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乌鲁木齐火灾是怎么一回事，它是怎么跟这个疫情挂钩，而且为什么乌鲁木齐的一场火灾会引爆上海有人群聚集抗议，北京、南京各个城市都有人群聚集抗议，这个火灾的背景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乌鲁木齐呢，现在是全中国连续封控时间最长的城市了，很多的市民呢，大概从今年8月中开始呢，就被禁止离开小区，所以已经大概有3、4个月哦，都没有收入啊，所以所积累的那种民怨是可想而知啊。这场火灾呢，是发生在上个星期四24日的晚上啊。当时候这个小区呢，在这个乌鲁木齐的天山区吉祥苑哦，它是一栋高层住宅，那个大火是从那个15楼开始就是烧起了，结果造成10个人死9个人伤。消防队接报后很快，大概5分钟就赶到现场，但是呢，这个大火却一直的就是到3个小时后才被扑灭。所以这么长的时间呢，就是不少的网民质疑说，小区的防疫措施封堵了那个消防通道，然后导致消防车无法靠近失火的大楼啊。 没有办法快速的灭火，结果酿成了这一起惨剧。所以星期五晚上呢，就开始有不少的乌鲁木齐市民就上街抗议，要求要解除封控。我们从网上的视频画面看到呢，有几百人在那个市政府办公楼外面呢抗议，也是一样高喊解封，甚至有市民在广场上是高唱中国国歌了，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还有就是有民众跟穿防护服的人员对视等等这样子。
这个官方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解释吗？这网民质疑说是因为严格的防疫措施阻碍了消防员救火，所以才导致十死九伤。那官方有什么解释吗？
市民一闹之后呢，这乌鲁木齐政府呢是连续三天哦都开记者会啊。乌鲁木齐的这个市长呢麦麦提名卡德哦，星期五深夜呢是先是针对这场火灾哦，就是向市民致歉，承诺说会严肃的追责了。根据官方的说法呢，初步判定就是电器的线路故障引发的火灾了。根据这个官方通报的内容呢，主要的那个信息其实就是说火灾不是因为疫情防控而导致的，包括说着火的小区是低风险区，所以居民其实是可以下楼活动的。然后他也否认说小区的逃生通道被那个铁丝捆绑，还说那个楼栋所有的住宅门呢单元门都没有被封闭了。根据那个乌鲁木齐的市消防的官员他们说，着火的小区道路狭窄了，所以私家车停放是比较混乱，影响消防车快速的到那个现场处置。还有一点就是部分的居民呢自防自救的能力比较弱了，对通往那个安全出口的那个位置不熟悉，所以没有及时的逃生自救。
所以地方政府是说这个小区是低风险区，而且是并没有堵住他们的楼道，但是网民的质疑是消防车靠近不了这个大楼，对吗？
没错没错，
所以他们在讲的是不同的东西啦。那个政府是讲说门没有被堵，窗没有被堵，可是网民质疑的是你那个消防车都没有办法靠近大楼，离那个大楼比较远，所以救火救不到这样。
官方说的是就是居民其实是能够逃生的，他要说的是这一点，但是网民的质疑是就是消防车不能够靠近，不能够快速灭火，所以他们其实是在说不同的事情。
后来呢，官方有具体做什么事情来回应那个民怨吗？
乌鲁木齐政府呢星期六就宣布当地已实现社会面基本清零了，然后将分阶段恢复生活秩序，启动解封，然后一些低风险小区的居民呢当天下午开始其实就可以开始出去活动了，但是暂时不允许驾车出行。市政府星期天又再进一步的宣布说星期一开始逐步有秩序的恢复铁路、民航、公交车等等的这些公共交通了，还有就是恢复低风险区的商超、市场、药店等等这些经营活动，
赶紧放松了。
是的，
我看到有的网民评论说是哦，你之前三个月都没有办法动态清零，然后突然间一下子就基本实现动态清零了。
是的，这个我可以补充一点，就是说基本上就是周末的时候采访了一些乌鲁木齐的民众，听得出他们对政府的那个就是应对能力其实是相当的失望了。因为其实有市民介绍他自己本身的一个情况哦，他就是自己一家已经被封控在家大概长达三个半月，然后社区之前呢，曾经有发就是通告警告民众，就是如果私自下楼被抓就要负刑事责任，所以导致很多的居民就是不太敢下楼了。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停放在小区很多天的那些私家车哦，相信已经都无法启动了，所以也可能会影响就是消防的行动。
私家车为什么无法启动？
因为就是那个车子停放在停车场长期没有人去启动嘛，所以那个电池已经不能够启动了，所以就完全就死车的一个状态，所以就会顶住那个道路消防的通道。
在乌鲁木齐火灾以后，人群聚集的情况不止发生在上海，是在很多城市都出现了。我先请维温介绍一下吧，重庆现在的疫情怎么样呢？还有官方采取怎么样的这个封控措施？
重庆哦，这次是面临了三年来最严重的这个疫情了，所以它是其实从11月1日开始发生，就是在主城西部的这个沙坪坝区哦，有市民跳那个沙沙舞广场舞，然后就从这些公共场所开始传开了，结果所有的区县几乎都沦陷，38个， 病例数是在双十一当天破1000了，商店就开始大范围的闭门3天，然后民众就开始听到封城的传言啊，开始恐慌啊，抢货囤粮了。当时候重庆政府看起来呢是相当的犹豫，一直没有就是宣布大范围的封控。部分的原因我们猜测可能是因为当时候中央宣布那个优化防疫20条措施嘛，所以强调不可以层层加码，要精准防疫，所以你在这个时间点宣布封控的话呢，其实有点不合时宜了。但是在11月12日开始呢，主城那边有多个区就通报进一步加强社会面管控，然后就是对很多小区呢加码实施封闭管理，所以当时候就是每户人家每2天可以派一个人外出在附近买生活的必需品了。所以这个跟其实就是武汉前年封城后在重庆实施的那个措施是差不多的。不过这一次呢还加了一项，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小区啊被那个铁皮围栏包围，然后限制那个居民外出。重庆的疫情呢就是一直就是居高不下了，上周大概有连续好几天都是破6000例本土病例。然后就是在上个星期一，那个分管防疫工作的中国副总理孙春兰哦，他就来到重庆视察了，大概视察了将近1个星期的时间，要求说要以快制快跑赢病毒。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就是他依靠的那个手段哦来防疫还是核酸检测和方舱医院啊，基本上就跟前年武汉的那个情况是类似的。然后孙春兰来的当天呢，也就是上周一的时候，重庆主城呢又在进一步收紧防疫，多地小区发通知实行封闭管理，就是全面禁止出入了，所以居民基本上都无法外出，只能够通过线上采购物资。我所在的这一个小区哦，现在我的大楼呢目前也是处于一个封控的状态了，完全是出不去的。作为就是重庆这边的民众呢，一般感觉就是说这个精准防疫实施以后呢，其实信息是更混乱的。因为核酸检测方面呢，有时候是1天1检，有时候是隔天一检，有时候是几天都不用检测。小区的封控方面呢，主要是由物业哦，就是好像我们的 management office 那种来执行。他张贴的那个通告呢，也是以物业的名义啦，不是以政府的那个官方文件的名义。所以有时候呢可以下楼，有时候又不可以，然后对生活的预期是一个很大的干扰啦。所以你今天起来不知道就是说你可以活动的范围有多大这样子。
这也是你的生活的现状吗？现在
是的，就是有时候你可以下到楼下去那个就是公共的那个地方去走一下，有时候又连那个电梯都出不去这样子。
那我其实一直搞不懂重庆算是封城了还是没有封城呢？
重庆其实现在哦，它不是那个就是前年武汉的那种封城了。其实中国这几年来都没有太多就是实施那一类封城，除了上海，
除了今年4月的上海了。
是的，不过呢其实重庆的这个我还是会算是它是一种封控跟静默，因为大多数的小区呢其实都是被封控的，但它不是全部啦。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官方它就是绝口不提封城封控静默这些字眼全部都不提，重庆也没有暂停公共交通。现在有两个方面哦，一个就是政府呢它疑似将那个封控的权力下放给小区的物业，所以就被一些网民质疑是为了规避新出台的20条措施了，层层加码的同时又层层甩锅，然后就是在小区张贴的都不是政府的公告了。然后第二点就是说他完全不讲封控静默，重庆这次讲的是叫做全域协同防控，河南郑州呢上周五宣布的是叫做流动性管理，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都是某种程度的封控了。
北京的情况又如何呢？小芳，
北京的情况其实在一定的程度上跟重庆是有一点相似的。北京这一波疫情它明显的是比年中的时候，就是4月底到6月初的那时候紧张很多的，当时每天的这个感染者大概是双位数，但是这一次每天新增的感染者都达到4位数，而且还在攀升啦。北京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但是又跟重庆有一点相似的地方是它尝试至少在明面上面更严格的落实20条，所以北京同样没有宣布静默管理，也没有宣布某一个行政区要大规模的封控。北京这里有另外一种表述，他说要社会面慢下来，但是社会面慢下来是什么意思？他听起来比较温和啦，但是大部分的办公楼已经要求居家办公或者是限制到岗率，大部分的这个商场已经暂停营业， 菜市场开始限流或者是缩短营业时间，即便你没有被封控，你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出门了啦。所以街上人潮跟交通是非常的少的，主要都是看到一些公交在路上。当然过去一周我们听到这个北京政府多次强调要备足跟加快集中隔离场所跟方舱医院的储备建设，这个也加剧了民间对于防控可能会进一步收紧的担忧。囤货的情况开始出现，一些买菜平台上面的等候时间现在是大概8个小时，或者是你到傍晚的时候你要订的话其实已经没有办法订了，
所以买菜已经有一点困难了，要等很久。
是，买菜这个情况确实等候时间是比较长的，但是至少我们没有看到在年终的时候那样缺货的一个情况了。年终的时候你去超市的时候你会看到很明显的一些地方冷冻食品被抢购一空，但是这一次根据官方的说法，各个区域的这个存货量是增加，比平时增加3到5倍的，所以你看到在超市的情况至少物资食品都是充足的，只是你的等候时间真的是比平时长很多。
我听到这个韦温跟小芳刚才在讲的，其实在重庆跟北京现在疫情都有升温，而且在中央的20条措施下来大家都不讲封控，但是就是用很多名词啊，什么慢下来啊等等来替代封控的这个名词，可是实际上他们采取的抗疫的方法还是用隔离封控啊。北京的市民啊，在这样的气氛下他们有什么反应？
现在在北京反对集中隔离的声音开始在出现了。上一周的时候网上开始流传一份倡议书的模板，就是让小区的居民跟业主用来表明支持让症状比较轻的感染者居家隔离。据我所知在一些小区这个倡议是成功的，就是有一部分的居民是阳性，我有听过这样子的例子，居民是阳性他能够在家里自己自行隔离，
所以小区的居民他们就发倡议书说我支持我的邻居如果得到轻症是在家隔离。
是是的，所以他们就是其实是帮助他们的邻居也帮助自己，如果患病的话可以自己留在家里隔离了。但是这个是一个倡议书，小区跟市政府接不接受是另外一个问题。现在听到的情况是有一部分的小区有成功的倡议的案例，但是这个毕竟是少数啦，大部分的人你如果患病的话还是得要集中隔离的。而且现在这个动态清零的反对者越来越多，越来越积极的在网上发声啦。但是你看到现在这个敏感的舆论氛围下面，微信啊微博啊这些平台它屏蔽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的。比如说上周有一篇名为实问的公开信在微信上面传开来，而且这个讨论度很高，但是这一篇文章其实不到半天就被屏蔽的。所以现在这个中国社媒上面出现一个新的梗，有一些是梗图，或者是你在一些平台的评论区或者是贴文当中你会看到很多人发行行行，或者是好好好，或者是感恩，然后就感恩感恩感恩，通篇都是同一个字这样子。你乍看之下你可能不明白他到底要说什么啦，但是他其实是集体的一种表态方式，他是用来讽刺说中国的官方只允许一种声音的存在。
我看到照片里面还有一种抗议手法是手举白纸啊，这又是什么来由呢？
在推特上面甚至有人开始把这个称作中国的白纸革命啊。其实这个在2020年香港国安法的抗议中已经出现这样子用白纸抗议的方法。在过去的周末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亮马河都出现这样子的抗议手法，就是拿着一张白纸站在那里示威。这个它最早的起源跟意思是什么？在香港它的起源是因为当时有示威者因为举这个光复香港的标语被捕，后来示威者就改为用白纸来抗议以免被捕，而且他同时也表明说人们没有这个言论的自由，是表达这样子的一种不满。在中国这里大陆这里其实也有这一层的意思。
小芳，你现在担心你所在的小区也封起来吗？
我觉得现在已经不是说担心会不会封了，我觉得在北京可能很多人的想法都是什么时候会封，然后最重要的是菜先囤好，然后心理准备我相信大家都有了。
你现在还有活动的自由了，还可以离开家？
对，还可以出去，暂时还可以。
这个疫情从2020年成为一个全球大流行以来已经3年了，那么呢中国在这个3年里面它还是用清零的一种思路 来对抗这个疫情。然后到现在我听了各位讲各个城市发生的情况哦，你们觉得这个中国社会对于疫情防控的看法现在是怎么样呢？是不是很多人已经受不了了，要求放弃动态清零，是不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心声呢？如果我把他们简单的分为清零派和开放派啊，你们觉得他们的占比是怎么样？只是大概的啦，叫清零派跟开放派。
那我基本看法是这样啦，已经过了三年了，中国现在防疫的那个手法基本上还是在采用这个清零、核酸检测和方舱医院了。所以主要就是说很多的民众呢看不到，就是说中国要怎么走出这个疫情，它的那个蓝图不清晰。所以刚才您问到说现在的比例大概是怎么样，基本上应该是比较多的年长者是就是支持清零，然后就是年轻人跟中年人大多数会支持就是说走出清零这样子。然后我们其实看到说就是十一月头啊，在广州的珠海区已经开始发生那个民众上街抗议，其实我们已经可以嗅到那个就是民众的那个民怨跟不满的那个苗头是越来越明显了。然后接下来后来我们也看到上周富士康也好，还是在乌鲁木齐，中国各地都开始陆陆续续发生这些就是更多的抗议活动。其实还有一个背景，就是说现在也很多我们看到疫情防控之下发生很多这些次生灾害越来越多，无论是跳楼也好啊，在被封控的那个情况当中然后出现的这些不幸事件，也会让很多民众就是非常不满。然后就是还有一点，就是那个二十条出来之后呢，其实民众本来还抱有一些希望啦，就是觉得说看到了那个放松的那个希望，但是后来很快各地又收紧，所以这个失望然后这个就是让这个不满就更加的突出了。再有一点就是最近是因为卡塔尔世界杯的期间嘛，然后就是我们看到很多民众被封控在家看着电视机，那个大球场里面六万人八万人在那边齐聚看足球，非常热闹哦。所以民众自己就待在家里看着电视，就会更加怀疑人生嘛，就怀疑说自己国家的那个防疫措施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啊。所以说是不是到了临界点呢，可能我们是越来越靠近了，但是还得看就是接下来一两周的那个形势发展。
小芳你觉得呢？你觉得中国民众是不是受不了了？
我觉得你要看是什么样的民众啦，从抗议活动上面或者是网上舆论来看，确实这个年轻族群，尤其是学生啊、工作族群、中年壮年的工作人士来说的话，反对的情绪一定是来到沸腾点的。但是我觉得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的防控措施会来到一个临界点或者说出现转折，因为当中其实有比较多复杂的因素要去考虑啦。像刚刚维温提到的，中国的民间年轻人跟老年人之间是存在比较大的分歧的，而且我们要记得的是，我们在网上或者是这些示威活动里面看到的是年轻人为主的，是一些显性的声音，但是有一些人像老年人，你在网上比较难看到他的声音，他们可能会是少数人啊，他们可能会是越来越少数的人，但是他们也是受这个疫情风险最大的，面对最大疫情风险的一群人。所以这一群人到底怎么想的，他们有多大的代表性，这一点我们值得去思考了。然后第二点是，虽然现在民间反对封控的声浪很大，但是你在疫情升温的时候，民间这个对病毒的恐惧心理同时也是浮上台面的。比如说一些很多地区的这个感冒相关的中药都断货了，它其实从侧面是代表出一部分的人在连续三年的这种官方论述下面，他们对冠病的了解还是不是那么深，他对冠病变化的了解不太明白，而且是存有很深的这种恐惧的。最后我们看这个官方的表态的话，尤其是人民日报在周末的时候接连出现抗议之后，他还是强调要坚持动态清零，而且你看北京的话，他已经指明说他要建隔离场所跟方舱，北京对其他地方是有一定的这个指标作用啦。所以如果说北京已经投入资源去做这些去推进下来的隔离政策的话，它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回头。所以从这些迹象来看的话，我觉得中国短期内不太可能会因为这些抗议而改变现在的防疫路径，你最多可能看到它改变一些表述啦，或者是稍微放宽一点措施来安抚民心。
嗯，陈静呢？
上海的情况可能跟其他地方又稍微有点不一样，因为首先上海是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而且它在上半年经历了两个月的封城，然后60多万人的大规模感染， 在经历了这样的一段时间以后，我的多数邻居和朋友，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年长者，他们都觉得说，其实感染冠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更可怕的是什么？是因为你染病导致的隔离和封控。所以我推测上海可能是中国开放派占比最高的城市之一。不过呢，我上周在做专题的时候采访的河北石家庄民众还有广州的民众也告诉我说，他们当地在短暂的放宽这个防疫管控的时候都有居民感到恐慌。就有一个民众他这样说，他说我们现在好像是就是笼中鸟一样，就是你打开笼子可能也不敢飞出去。但是这样的情况在过去两天上海又有一些新的变化。我在乌鲁木齐中路街头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人，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年长者，他们都站出来发声，他们表达说自己对这个封控感觉已经快要忍受不下去了。有这样一个年轻人他跟我说，他说新疆的这个火不仅是烧在新疆人的身上，也是烧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今天不站出来为他们发声，以后这个事情可能就会轮到我们，如果大家不团结在一起，我们的封控只会没有尽头。所以我很难说民众是不是已经到了临界点，但是我觉得中国各地掀起的这样的一波大规模的抗议聚集行动，接下来几天会发展成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觉得是很值得关注的。
所以中国14亿人口，它的画面是很复杂的，对于要开放还是要继续动态清零，不同世代年轻人、中壮年跟老年人他们的看法是不同的，甚至可能是相互对立的，也有地区的分化，比较开放的地区跟比较内陆的地区或者开放程度比较低的地区，他们的观念又不一样。然后同时刚才伟温讲到一点，现在看不到这个最后怎么走出疫情，你一直采取动态清零这一招，它的那个价值已经，它的边际效应已经在递减，然后接下来怎么样走出去，这个对未来的茫然呢，我猜想可能是促成很多人开始觉得越来越难忍受的一个原因了。那么就这几天发生的事情，我请教一下各位，你们觉得这个抗议浪潮啊，会变成一个星星之火，然后演变到一发不可收拾之势吗？
我在乌鲁木齐中路的时候，我听到就是路旁的人有在说，如果这个事件处理不好，如果上层没有办法回应民众的诉求的话，有人担心这个事件可能会演变成为就是64.0，就是有可能像30多年前的这个天安门广场事件一样，然后变成一场动乱。不过我觉得据我在现场观察啊，虽然现场也有人喊出所谓习近平下台这样的比较激进的口号，但是其实他们的诉求和30多年前已经不一样了。现在民众要的最主要的诉求就是解除严格的封控，希望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和社会的秩序。所以相对来讲，他们的诉求其实是更容易回应的，因为是有一个明确的做法的。
所以其实是还可以控制的，还没有到要失控的那个地步了。
是，我觉得是有办法解决的，但是现在就要看就是决策层他是怎么样来回应各地这样的这个抗议和聚集的活动。如果上面什么都不做，这些活动会渐渐的就销声匿迹吗？还是说会有更新的一波浪潮？我觉得现在很难说，但是接下来这一周我觉得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观察的窗口。
伟温你有要补充的吗？
我是觉得这一次的这一个应该基本上是可控的，因为其实中国的社会这边的情况刚才我们也大概讨论过，就是对于这个疫情防控未来的走向，他的看法还是很分歧的，就是老年人是一派，然后青壮年是一派这样子。然后其实在疫情封控之下，大家所损失的那个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国企的人还有民企的人，他们的损失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国企的人就会觉得，哎，我们就继续的支持这个动态清零不动摇，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收入上是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的。所以就是当你没有一个社会的一个普遍的一个共识，觉得说哦，我们应该结束这个东西的时候，估计它很难就是成为一个非常大面积的一种社会运动了，那是第一。然后第二，接下来我会比较观察的是两点了，一个就是中国接下来在疫苗施打的这个部分，或者就是有没有考虑想要用 mRNA 疫苗 等等这些方面。因为我们看到国外很多怎么走出这个风控，他们的做法基本上就是看你的几个东西，一个就是你的重症、你的加护病床、你的疫苗施打率等等这些。所以现在我们上周也有听到，从那个国家卫健委的发布会，我们也看到说他们现在有重视这个，就是要增加更多加护病床的这个情况。可能中国还在探索，还在摸索怎么走出去，但是这两点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就是那个病床，一个就是疫苗。
我看了那些数字跟看了那些视频情况，我的看法是这些示威活动是在各地都蔓延，但是其实每一个地方的规模并不大。我很同意几位的看法，就是接下来中国政府在这一周里面采取什么行动去回应民众的诉求是很关键。最大的关键，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走出这个动态清零，怎么样走出这个严格的防疫措施，走到中国抗击疫情成功的下一个阶段。因为你现在可以把人民的示威活动啊暂时控制住，但它还是只是一时之策。长远来说，如果怎么样走出疫情还是没有解决方法的话，这种社会的紧张压力跟经济受影响的局面会一直持续很久。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为止，今天非常谢谢陈静，非常谢谢小芳，谢谢韦温，你们所在的城市现在都是各方高度关注的城市。
谢谢永红，
谢谢永红，大家再见。
谢谢永红，谢谢大家。
这一期的东谈西论由我韩永红和黄子琛制作，助导王文义，剪辑李怡倩。
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更新，新报业媒体联合早报制作的播客，可在早报的 SG 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欢迎你点赞分享。